重要的一个意象。在第四个意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这个讯息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的对面是巴比伦。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有人住在巴比伦，多半的人都在巴比伦没有回来的。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看见耶路撒冷有明天，耶路撒冷有前途的话，所以你看见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，应当逃脱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。不错，巴比伦是你的前途，不错，年轻人在巴比伦能够发展，那么他们从那里再往全世界各地去都是没有错，本来是最好的农夫，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，这一点都不错的。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就是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，应当逃脱，不要爱世界啊，不要爱世界，凡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呼召，你只要一看见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对立的。所以一直等到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然后你再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所以这个是永远在一起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就看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么最后你看见，等到一切到最高潮的时候，完全达到神旨意的时候，那么这就是十三节所说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圣所在哪里，当然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全地都应该怎么？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。所以这就是那个见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前面这几个意象，就是让我们看见跟什么呢？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那么第一个意象讲到美善的话，然后呢讲到神，讲到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。然后同时呢，你看神就震动天和地，结果万国的羡慕就来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二跟第三。然后最后不要忘记，今天来到圣殿只是第一步，要紧的就是神的见证要建立起来。因为讲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说神的见证来说，所以到一个时候，你看你等到神的见证一被建立的时候，凡有血气的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。如果你真的要算意象的话，我想我稍微说，我说清楚一下，如果真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四匹马的意象，那么讲到第二个意象的时候呢，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将的意象，这两个算是一个，两个算是一个。然后第三个呢才是准神的意象，就是我们刚才讲。所以目前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三个，那么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很明显是一组。然后呢在下面第五章，那么讲到呢飞卷，还有呢讲到凉气中的妇人，那也是一组啊，一组啊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两个两个是一组，然后最后呢就四车的那个意象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。那第三章呢讲约书亚，约书亚大祭司。第四章呢是讲所罗巴伯。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，很明显大祭司呢他的名字叫约书亚，很明显地方的首长省长呢就是所罗巴伯。那么我们知道讲到领袖，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你看你神一面是鼓励所罗巴伯，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约书亚。那么现在呢你看你神对于约书亚有话要说，对于这个什么，对于所罗巴伯也有话要说。那么这个又跟前面是连在一起，因为前面讲到神说我为耶路撒冷西安极其热心，然后他说我要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你讲到耶路撒冷，不光讲了耶路撒冷也讲了西安。 那么每次讲的耶路撒冷，很自然的叫人想到圣殿。你有疑问，耶路撒冷所以圣，耶路撒冷就是因为神的殿。那么讲到神的殿，当然讲到神的脚凳，因为约柜乃代表神的脚凳。你知道神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代表神的同在，因为神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不住在人所住的盖的房子里面，不，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不过呢，他可以让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，好像他的两个脚代表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。但是我们的神两个脚不能悬在空中的，他两个脚一定要找到安息的地方，所以他在地上就放了个脚凳。所以那个脚凳是什么？那个脚凳就是约柜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卫才说，我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来到你的脚前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脚前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来到至圣所，我们就与他面对面，请记得，我们就享受他的同在。这是旧约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玛利亚不是坐在主的脚前吗？所以那个图画很清楚的就给让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神仍旧坐在宝座上，但是虽然我们在地上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他的脚前下拜，来到他的脚前与他交通。所以讲的神的殿一定代表神的同在，而且立刻你所看见乃是神的脚凳。那么那个脚凳当然在至圣所也讲了施恩座等等，这个被这里面的故事当然是很多的。那么这是殿，但是讲到锡安呢，不要忘记那是指着大卫的宝座来说。因为你知道啊，就大卫不是本来大概大卫是30岁做王的嘛，登上宝座的，但是呢，大概他16岁的时候他受膏，但是从受膏登上宝座经过14年的时间，那14年神实在是雕刻他。起先你看见他是还在做牧羊人，你明白吗？但是还是牧人。等到他对付哥利亚的时候，不是战士对战士，不是的，是牧人对付战士。按理来讲，这个谁呀、啊？按理来讲，这个扫罗呢是一国之君，如果要代表人，代表一国之君，如果和敌人代表来对抗的话，那是应该是扫罗跟哥利亚。但结果我们看见说是大卫杀死了哥利亚。所以我们说前一段的时间给我们看见，就在那14年中间，你看见神让大卫学习做牧人，因为他经历耶和华怎样是他的牧者，所以让他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那没有想到，就在安歇，在可安歇的水边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到5个圆滑的石子，那其中一个就解决了哥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得胜乃是在我安歇。这个得胜不是因为你是战士，就是因为你被带到了青草地和地上，然后被带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你只要能安息，你就能找到那个石头，就能找到那个石头，那结果你就能胜过仇敌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卫第一段的时间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很自然他就到了什么，就很自然他就到了这个皇宫里面，因为被逼到皇宫里面去，因为扫罗告诉他说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要离开皇宫。那没有想到那段日子不是容易的日子，有人恨他就是扫罗，有人爱他就是一个是米迦，还有一个是约拿单，你看见吗？两个都爱他，所以他根本就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。你看在那个时候经过了一段的时间，然后最后他觉得不能不流亡，所以开始他漫长流亡的生涯。起头是躲在亚杜兰洞，后来呢到了西弗的旷野，最后到了马云的旷野。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他的故事的话，你看这个其中最后经过了14年。那14年以后呢，他应该就可以登上宝座，他是登上宝座，不过那个时候呢只有犹大人来这个拥护他做王，来告他。他觉得再等2年就可以，因为在2年以后，你知道说这个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元帅，他所辅职的一个王应该做2年就完，他2年就可以了。 就他一等就等了另外的五年半。所以他写，所以你记不记他写诗篇，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有一句话，他说我要等候耶和华。他为什么一直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呢？那多半就是那个时候写，那就是诗篇二十七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经过了十四年以后，那么现在呢终于达到宝座，那么一直等到七年多以后，就是说他在希伯伦做了王七年半以后，那个时候呢全以色列全家都封他做王。那既然高大做王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呢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。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都在敌人的手里，约书亚的时候没有拿下来，那是最坚固的一个城。但是很稀奇，最后呢你只要等到他要把耶路撒冷，要把这个大卫城，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前，他看见城墙上摆的就是瞎子跟瘸腿的，他们连正规军都不需要摆阵，他知道大卫打不进来的。但是没有想到大卫到底是牧羊人，他看见个大磐石，他知道说磐石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大卫就经过秘密的水道，从里面把门打开的。因为大卫所象征的，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不是用雷轰，不是用外面的然后来征服我们，没有，他乃是到了我们的里面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门解开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攻打西安的宝藏，然后就称他做什么，就称他做大卫的城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大卫的城有两个在圣经里，一个他出生的地方，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。第二个你看见圣经另外一个大卫的城，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你知道说等到大卫把那座城拿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宝藏叫什么？叫西安的宝藏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这个西安代表什么？西安当然代表西安山了。西安山是耶路撒冷最矮最小的一座山，最不起眼的。如果你不是在山谷里面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山，不可能不知道是山。所以这就是得胜者的位，得胜者永远是谦卑的，你从来没有看见他是高高在上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他卑微，因着不起眼，你几乎都没有想到他是一座山，但是那个就是西安山。那么就在那里大卫登上宝座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西安，重点是重在大卫的宝座；每次讲的摩利亚山，重点呢是重在圣殿、神的脚踏。我当然了，后来你知道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的不是所罗门的王宫是盖在哪里？就刚好就盖在圣殿山，圣殿的南边一点点。所以整个那一带，那个整个 complex， 整个圣殿广场，当然你就包括王宫在里面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每一次这个只要人把王宫拿下来，圣殿一定遭殃，一定连在一起，这个几乎是同命运共同体，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呢，那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在起头的时候，凡是大卫所在的地方叫西安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知道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西安呢好像跑到哪里去了，就跑到摩利亚山去了。从那个以后开始，你知道圣经就用西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。他严格说来，那个西安山就指着靠近山谷的那个山，但讲的西安如果不讲山的话，那么西安呢就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诗篇132篇，你知道诗人才说，神才说，我拣选了西安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我必须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，或者说我为耶路撒冷，为西安极其火，心里极其火热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讲到耶路撒冷有两个特点。